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九章里好像有点走不出来了哈。这节课刚刚开始，有的是时间啊。
好，畅所欲言啊。其实呢，我们都已经进入了经文第27节以后的内容，但是我认为这个第26节对我还是很有启示的。也就是说呢，这经文第26节说，罗德的妻子往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咱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老在自己跟自己挂钩哈。一说罗德也是，哎呀，跟自己很像啊，总是看着眼门前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哈、啊，就这么仓皇出逃，还盯着，哎，这索尔这城不错，我还是在那儿待着，我不上山哈、啊。包括他要追他以前的历史呢，一看，哎，这个约旦河东岸这一带确实肥沃啊，我就在这儿待着了，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罗德的妻子也是，上帝一再嘱咐他们不能再往后看了，可是他还是顾及着他以前的那种一亩三分地儿，还是他以前的那金银财宝，最后往回一看，最后就成了岩柱。那么这其实对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启示。大家都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特别交代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对，
我觉得这个就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遥相呼应着啊。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第26节这段经文，联想到保罗对我们的嘱咐，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鞭策，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就是说我们不能往背后看，一定要往前看，向着标杆直跑。这应该是这一段经文给我的一个鞭策。
我们上节课已经读了27节到38节的内容，我们就不能再读，再占大家的一个宝贵的讨论时间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一段圣经去讨论哈。我说一下我的两个感触。第一个感触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地图，罗德这时候离希伯伦并不远。
对，对，
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去希伯伦找亚伯兰呢？就是罗德好像真的从这个索多玛逃出来了哈，逃脱升天哈，逃出来了之后，他就好像死了一样，我就感觉整个处在一个醉酒的状态，整个处在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我说这个意思不是说得救的人还要分个三六九等啊。如果我是罗德的话，我相信他看到他自己从索德玛之后，甚至在选择去索德玛的这个生活之后的这些生活的时候，他是充满羞愧的。如果他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的宝座之前，虽然他在拯救之列，还是充满了羞愧的哈。第二个呢，我有一个疑问，我就想问一下，我看到这个地图呢，我一看，好家伙，这个摩押地啊和这个亚门地啊都无比的大哈，这么大，就说明他的后代非常的多。我们就对照前面神对亚伯兰的这个祝福，我们说他祝福无非两个地方，一个是土地都归你，第二个就是子女众多。从这儿看的话，罗德也不错啊，土地庞大，儿女众多，这是神对他的祝福吗？
有一个点是两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天使让罗德走的时候，罗德跟天使讨价还价。你看他要进那小城，
对对对，
然后天使让他上山洞，
对。
可是你别忘了，当这几个天使要下去看索多玛的时候，特别是 上帝要行惩罚之前，
对，
站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都能看得着，
都能看得见，
目力所及，
对
吧？
可那时候亚伯拉罕在跟耶和华所说的话，也是在讨价还价，两个人同时在讨价还价，但是讨价还价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对，
亚伯拉罕讨价还价的内容是求上帝给罗德他们这个生命。
这是一个
就这个城
最典型的代祷，
代祷，
对
对，但是罗德所求的就是自己保住自己的命，
罗德的求的是在惊慌之中怎样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个就让我想起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就是沿着刚才你们所说的经文我们接着往下看，33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那从亚伯拉罕和罗德我们返回去看他们跟随主走的过程，亚伯拉罕始终是看上去是丧掉了他的生命，比如说肥沃的东岸平原全部给了罗德，亚伯兰剩下的是很难活下来的，你当时那个情况越来越贫瘠，对不对？可是亚伯兰始终在跟上帝不停的在为罗德代祷，包括他自己都会身先士卒的带着他的家丁去救罗德。
对，我们查经很慢，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慢慢的有一点价值啊。
对
对，其实我看到今天的这一节想法还是蛮多的哈。
嗯，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罗德的女儿做出这样的事，就是在索多玛城的耳濡目染嘛，包括上节课说了，那可能罗德什么都没带哈，罗德就是带着人往外跑，可能他的老婆他的女儿带的就是酒啊钱财啊，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啊，房子带不出来就回头一看，结果就成了一个岩柱。那么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定，就是说他的女儿做出这样的事情和罗德当时选择的这个环境有关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不多说，说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孩子会受到怎样的教育，会怎样的影响，就罪也是有传承的。
你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不回希伯伦？不回希伯伦是从罗德一贯的作风，他其实一直是跟亚伯拉罕掰着来的。
哦，你是这么看？
哎，我是
我看是他回不了希伯伦。就是他自己已经不能够让他回到希伯伦了，
哎，那时候真的是回不了了。
对，他已经不能让他回到希伯伦了。他带着的女儿是怎么样的？他的价值观是怎样的？
回不了了。
整个的一套的东西，他回不去了。
这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选择的，就是危险。
我有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去讨论这个事情，就同样回答就是阳光去问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他不往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去？我把我们罗德这个事情带入到大卫的这个事情里面去，因为大卫因为他自己的情欲，他就去占了别人的妻子。
嗯
嗯，
大卫是多么爱主的一个人，大卫是一个王，是一个义人，这些东西都是完全被圣经定义过的，
对，
毫无问题。但是我们是要看明白属世的和属未来的，包括属永生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就在圣经里面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步，其实最后都会因为自己做的这个决定而付出代价。
嗯，
对。
甚至有一些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这一辈子我们看不到，但是就像罗德这个事情，我们甚至看到他女儿，因为刚才看到他女儿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罗德所做的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
报应。
对。我们可以按报应这个词来说，
嗯，
对，包括刚才阳光说，然后我看见罗德的子女，包括亚门啊，包括
摩押，
摩押地那么大，是不是也成了一种祝福？我脑子就一直在这想，就是如果人类道德沦丧之后，是不是就是可以把它当作祝福？
你的意思是说，在人的眼里把它当成神对他的祝福，
如果在一个道德沦丧的人的眼里，会不会把它当作祝福？
嗯，
因为我把它不停在反复的去对比啊，
嗯，
亚门人和摩押人，我们就把它当作现在我们所说的我们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贼之家族。
嗯，
就是有一个家族它是靠偷窃发财的，他们的门口全部都写的是贼这一个字，对吧？但是他最后发达了，
那不就是拉麦吗？
啊，对，就是和拉麦的道理一样。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完全 跳出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的话，
嗯，
去看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啊，确实也是一种祝福。
嗯，
只要我有钱了，我享受了，
嗯，
我短暂的生命我获得了，
嗯，
我何乐而不为？我为什么非得要跟你去较这个真儿，对吧？
嗯 嗯， 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除神观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观？我们是不是还有最基本的个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我们的良知是谁给的？
神给的，
是上帝给的。道德是谁给的？
也是神，
也是神给的。对，
对，
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确实说你的后代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嗯，
那样繁多哈，又给他的那么大一块应许之地，我们就好像能够简单的认为，哦，上帝的祝福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结论不能反过来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凭着人丁兴旺或者是地大物博，
嗯嗯，
反过来就说这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嗯，
对。
比如说咱就落实到今天咱们的经文里头，摩押地和亚门地是很大，
嗯，
后代也很多，
嗯，
那么并不意味着上帝对他们的是祝福，恰恰相反，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咒诅，
而且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咒诅。
而且反过来，上帝还用了这两个家族的后裔对以色列后边的进应许之地啊，
嗯，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嗯，
是吧，
嗯，
这个也是上帝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
这个，
我是想说我把这点说完，
嗯，
就是我是想说刚才我说我把大卫这个事情也带入到这里面。大卫呢，
嗯，
他是一个义人，他做了很多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但他也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违背了神的心意，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因此就失去了他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这明显是对他的一个惩罚。
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八十八的后代，
嗯，
为什么神把第一个儿子拿走呢？那时候八十八是谁的妻？
那时候
乌利亚的妻。
对，那时候八十八是乌利亚的妻，
嗯，
因为八十八怀孕了，
他是在最重的，
大卫才设计害死了乌利亚，
嗯，
对，
那个孩子是罪的
罪
一个代表，一个象征。
对，
对，
那么后来其实八十八和大卫后面他有四个儿子，
他有很多的孩子，
啊，
所以在这里面罗德这个事情里面，就是刚才阳光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啊，他为什么不往这个最安全最平安的地方去，甚至是说往属神的这个地方去呢？
对，
他所要展现给我们面前的就是罗德你自己所做的许许多多的随从你自己的眼目的情欲世界的这个情欲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后果就要展现给你，
已经到这儿了。
对，刚才阳光又说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罗德是义人，罗德得救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那个是说他属天的这一部分他得救，但他在属世的这个审判立即让我们看见。
对，
我们感谢主吧，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看不明白，但是因为我们信是说对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一件事情都一一对应起来我们才信？那么就说明我们不信。
对，
我们应该最基本的按照我们小学老师教给我们的说，你最起码要学会举一反三吧，对吧？在罗德这个事情上，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是个义人，但是你也看见他因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他就得了审判。那一天开始他的妻子变成严重，
对，
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心里慌乱，到了索尔他也慌乱，
对，
那天开始他带着女儿上了山洞，那天开始他乱伦，那天开始他基本上从这个世界中间的所有义的事情就消失了，
就落在咒诅里了，
嗯，
我回到我自己的问题，罗德为什么不能去希伯伦？
嗯，
我们自己在最终的时间太久的时候，我们与圣洁就有了距离，
嗯，
当然最终大家的归宿可能是一样的，如果你得救的话，但是不是说你看得见的地方你就能够去得了，你是已经在世界中浸淫了这么多年，
嗯，
你在这个罪中已经沉沦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势必要承担它的结果。我非常同意刚才你们说的。第二个，我们知道尤其是旧约部分的内容，它其实是有一些借贷的。我们就说罗德处在的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神告诉我们的那个属世的罪恶之地，而亚伯拉罕在的希伯伦就是一个圣洁之地，我们暂且这样认为，
嗯，
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不停的要离开这个圣洁之地的，拔腿进入世界，这个事儿也没少干过啊，
嗯，
对。
但是在这个里面我就想，如果从这个属灵借贷的话，我们知道摩押人和亚门人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但是我就想的多一些哈， 我就说那亚门人的后代里和摩押人的后代，如果他们到现在还有血统的话，有没有比如说到今天他们成为基督徒的呢？这个谁也不能保证他没有啊。除了路德之外，我们谁能保证到今天为止他没有被神拯救的人呢？
嗯，
我就想如果按照一个律法那样去切的话，就是按照部族去切，这个族是我选的我都看过，那个族不是我选的全免。在旧约圣经中给我们呈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我们到今天为止在情感上都特别难以接受。
嗯，
我们就说很多姊妹啊，说我不能看旧约，我一看旧约神动不动就把这城全灭了，连牲口都不放过哈，我觉得有点太残忍了哈。但是我们今天看神把它放在旧约里让我们今天的人看见，无非是要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把罪和圣洁混在一起，一定要分开。
嗯，
就是像我画这个部族一样分开。我认为这不是上帝的终极手段，这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而已。上帝的终极手段是什么？上帝的终极手段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你会发现一切的划分方式全都变了，不再按谁是谁的后代就得救，谁是谁的后代就咒诅，不是按照原来的部族划分、地域划分，而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道、
救赎、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作为一条线。那么在这条线里，跟随耶稣基督的就得救赎，拒绝耶稣基督的就入地狱。那么神在前面做的那个东西和后来赐下的耶稣基督，它不是矛盾的，它前面确实是为后面做的一个准备
铺垫
和铺垫，
预备，神的预备。
我结合今年种地的一个实例啊，就把它延伸的去解释一下。确实每年种地都能给我很多的启示啊。我今年种了很多的大蒜，那么在种大蒜的时候，今年吸取了往年的经验，多多的施肥，多多的浇水。
嗯，
然后呢，大蒜呢，我是覆了膜的，因为为了防杂草，我是覆了膜的。
嗯，
但是有个别的杂草呢，和大蒜从同一个孔里长了出来。
嗯，
那么我原来认为这点杂草不足为患，我们就还是多多的浇水，多多的施肥。但是因为我们多多的浇水，多多的施肥，
嗯，
这一部分杂草就要比整个农场的杂草高好几倍。这是一个对我的启示，就是这个杂草成长的速度要比你想要的那个大蒜的成长的速度快得多。
嗯，
人在罪里面的繁衍的速度，罪给人带来的这种接受度要比我们在圣洁中容易得多。
对，
你去追求真理是逆风而行，你要沉沦在罪里那是顺势而为啊。
可以给你做个佐证，我们家那花盆里面每一年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就播种，要有一些花种子啊。然后因为我个人就是对这个花的辨识度很低，不认识这个东西，经常就出来一些小苗苗之后呢，我觉得挺好，反正这个花盆就有绿色出来了，对吧？到最后我会发现我那一整盆花里只长出来杂草，那些花的影子一个都没有。
这个例子的佐证绝不仅限于我刚才说的那部分，它一定还会佐证我接下来要说的那部分。然后我就开始收这个蒜，大家知道蒜是在土里长的，那它和草在一起，刚才说了，它们交织在一起。收蒜的时候最后就做不到，我说我把这个草除了再去拔这个蒜，
做不了了。
而常常是这个草根大到一个程度，这个蒜最大的也和小孩拳头一样大，但是这个草根要是大的就比人的脑袋还要大。
哎呦，
所以说常常是什么，是拔起一堆的植物来，从杂草的草根中去找那颗蒜。
哎呦，
当时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们一起干活的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他就问我，他说这个杂草应该什么时候出？我说应该小的时候把它拔了。他说不对，他说耶稣基督怎么说的？
对
啊，他说耶稣基督说的是稗子成熟了再去把它分别出来，对不对？把稗子成捆的烧了，麦子入仓。哎，当时就把我问住了，是吧？我今天早上在背这个课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以为麦子多，我们以为只是从麦子中捡一些杂草出来，其实这一片田里全是稗子，就没有几株麦子。如果开始就拔掉这些稗子的话， 就没有麦子了。主耶稣基督不是说我在一群好人里头把几个坏人找出来，他真的是在所有的罪人之中，他只为那他选中的那些麦子，他献上他的生命。确实以前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以麦子为主的，我今天我就特别特别明显的被感动到，这个世界全是败子，就没有一颗麦子。
嗯嗯，
当然所有的例子都不是完备的，你不能从说啊，那本来它麦子就是麦子，败子就是败子。
对，
是的，神在万古之前就预定了这个是麦子，这个是败子，但它刚开始长出来一样的，
一样供营养，
一
样给太阳，
一样给太阳。我用地膜就是把大量的杂草控制住了，但是我没有提防那些少量的跟着蒜一起长出来的杂草，依然给我今年的收获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所以这是两回事。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本身和麦子是一模一样的。
对，
主耶稣基督在收麦子和收麦子这个事情上，那是等待。
嗯，
那个等待我们上节课总结了，那不是他不能，
嗯，
是他不愿意这样做。
对，
是他的怜悯，是他的等待。那个麦子和败子那个例子是要这样理解，但是这个罪从小的时候去根除它，其实那个杂草刚跟着那个蒜苗一起长出来的是很容易拔掉的，到后面我试图把草拔出来的时候就连蒜一起拔出来了。
这个说的有点意思，它其实在等待这个麦子长成，而不是等着败子长成。
对
的，对，因为你小的时候是一样的，你表现是一样的，
因为你如此的弱小，我对上帝他一直在等的时候，他是等着这个麦子成长成合适的样子。
亚伯兰在五二的时候，罗德、亚伯兰还有那些不信的人差不多的，好，你说不一样，神已经拣选亚伯兰，亚伯兰的爹和周围的这些人是一样的，都是麦子。但是神知道哪个是麦子，他长到最后是不一样的，
他也有耐心等待你长成麦子的样子。
对，
我们以后不要轻易的说上帝为什么不把坏人就现在就灭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长成好人的样子来。
是的，是的，
上帝做事让人无可推诿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让你们把你该行的义你行出来，你该行的罪你也行出来。
对，我刚才说了一句话，你们可能没注意，我说结合往年的经验，我今年知道多多的施肥，多多的浇水，那么结合今年的教训，我又知道了一个，明年我要在他小的时候就把他拔出来，就是这就是操练。
对，
操练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个长出来的哪个是蒜，哪个是杂草。
正好我也想顺便问一下，就是说等你把这个杂草和这个蒜都弄，因为它杂草长得恨不得比蒜还多了哈，
还高，
等你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这个蒜的生长会不会已经受到杂草的影响了？也就是说你那个蒜没有长到预期的那么大那么饱满，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有，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杂草如此之痛恨
啊？
就是原来我们以为阳光雨露有了这个粮食就不是问题了，其实杂草是人类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解决掉的一个问题嘛。
嗯，
为什么要清除杂草？不光是收割的容易，
嗯，
它在整个的过程中它会夺取水分，
对，
它会遮蔽阳光，它会夺取它的养分，
对。
因为你刚才得了这个结论以后，你把我们前面说
对啊，
他讨论全都懵了，
为什么？
到底什么时候拔杂草？
不是败子一起长吗？
这个绝对不要，绝对不要懵啊！神说败子和麦子的这个例子的时候，神不是指导你种庄稼，
嗯，
神是说，其实你们开始都很像，你们开始都很像，所以说你们不要急着论断人，你们等着神来做这样的评判和最终的审判，这是这一句经文的正解。
我呢是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做了一个对比，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亚伯拉罕和侄儿罗德之间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咱们从一开始他们分家的时候，侄儿罗德看约旦河东那一片平原富饶，于是他就去了，而且去了以后成绩斐然，说起来又有大城，又买卖，又可以嫁娶等等等等，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确实大概也是管理了这城里的什么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
亚伯拉罕你看那时候是苦苦的等儿子，而且他所处的那个山地啊，远远没有约旦河东岸那么富饶，可是你看这两个人，亚伯拉罕是毫无怨言的就跟随着上帝，
对，
而 侄儿罗德就看的眼门前的富饶和生活的优越。
嗯，
两个人的出发点对上帝的信靠的差别决定着最后，你看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又有人又有羊，什么都有，很富饶，而罗德最后的下场是一无所有，最后住在山洞里头。信靠的不同，最后他们两个人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罗德最后的这个岁月在干什么，和亚伯拉罕做的事是一模一样，生儿子。罗德也没儿子，亚伯兰也没儿子。当然罗德的办法是他女儿最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啊，亚伯兰的办法也好不到哪儿去，什么下甲呀，
对，
都来了，这一套都来了。看看神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人解决问题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神解决问题是先预备生命，先预备亚伯拉罕的生命，先预备撒来的生命，而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用人的办法直接进入。
亚伯拉罕即便是他看的是很远的这种的应许，但是他也按照自己的方法。亚伯拉罕也是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但是他就用自己的办法去找了夏甲来替代他自己的应许之子，对吧？
有时候人的办法看上去好像还解决问题了，
对，
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属灵意义上的摩押人和亚门人以及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真的是天壤之别。
但在这里面你看不见，就是说罗德和亚伯拉罕有什么区别，他都在看眼前的事情，他都在看我明年要生儿子这个事情，
对，
对吧，
都没儿子，
对，同样都是在看眼前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因为出发点不同，最后的结局就不同，
对。
其实在出发点上人是没有办法真的能够选择好的出发点。
你说的对哈，就是人本身是向往罪，对吧？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就刚才说稗子和麦子嘛，就是说要是让你自由生长，你一定是长成一棵杂草的样子，
对，
长成吉利的样子，你不会去长成麦子的样子。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要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做工和人对神的顺服。其实人对神的顺服，我觉得你要跳脱一点看，不是简单的说你就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是的，
是信心的完全的信靠，是内心的纠结，是内心的这些东西都被打消啊，
连纠结都不是出自于你的能力啊，
对，
都是神的环境引导你的。
对， 对，
这一点呢就其实又回答了最早阳光提那问题，就是你看摩押，你看亚门人，他们的后代也是很大一片哈，
对啊，
这个也是很神的祝福哈。
对，
但是呢，这些祝福那个只叫活着，不是生命，
不作数。
真的不作数，就历代志指的神把大量的摩押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一天一夜就成片成片的杀。在今天的经文中，罗德在那边也生孩子，亚伯兰在这边也生了，亚伯兰对罗德步一步离开他的这个做法中从来没有论断，而是来到上帝面前去为罗德代祷的。
我们下节课我们就知道亚伯兰又做了什么。
对对，
好，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你的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神以爱环绕我们，将平安赐给你所爱的人。我们欢庆圣诞，神儿子为你我而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敬拜耶稣，你是恩典，你是救赎，将盼望和平安赐下，爱我们不计较。